谢谢。我这个，我属于啊，那种趴在那个战壕里打枪那个战士，都是实践，就是没有从理论上过那种非常系统的研究过天津。因为我写过一些作品，或者我导了一些电视剧啊，和这个天津有关系的，就某一个专题，我也是看过一些资料，做过一些采访，所以就是从理论上啊，或者从更宏观上，我艺的研究相声，哎，所以每40年搞40年戏剧。后来到80几年开始拍电视剧，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要是小环境呢，我就不拿这稿了。这个环境我还很认真的准备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说，要是我就说我自己是个实践者呢，那就得从我自我出发了，给大家这么讲讲我的体会吧。我先讲的是第一块。我也没想好叫什么题目，第一块。我呀、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天津骂味儿》。当时出于什么情况下写的？十几年前呢，天津戏剧研究所，就是艺术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叫魏子臣先生，后来他写了《李惠良传》。魏子臣先生呢，提出一个叫魏派戏剧。这么一个观念，那时候呢，作家协会呢提出来写个津味小说，我呢提出来了，在这篇文章我就对这件事情我提出了，由头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天津的作家已经意识到了，必须形成天津自己的文化氛围，必须写自己就是有意识的写天津，就是从理论上。开始有这种认识，然后天津团市委呢搞过一个叫文化战略研讨会，也是研究天津文化。那时候我跟王向峰，那时候他有个年轻诗人，我跟王向峰，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见面，是现代派诗人。但有那个阶段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就基于这个情况，我谈谈我这篇文章，谈了我几个观点，就是这篇这次研讨会或者是。这些文章里写到，就是天津呢，有时候魏派戏剧、津派小说，提出来天津属于海洋文化，啊，靠海很近；有时候移民文化，有时候天津文化是俗文化，有人说天津文化很杂，这个有时候天津的文化没有根，是吧？就天津文化比较浅，因为它历史很短，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吧，就是我呢，我就这篇文章里我有三个观点，很短的一篇文章，几千字的一篇文章，我提这个观点，我是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就是人们认识一个城市的特性，往往是从文艺作品开始的，不完全是从经济，经济可以带着像一个列车一样，可以带着文化进去，但是认识一个城市的特色。这个文艺作品往往是从文艺作品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个城市，那是我提出一个观点。因为当时我又问过一个叫马森教授啊，在南大的时候开座谈会的时候，问他，我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对美国的影响哪个大，他当然是日本文化了，因为中国人到了日本到了美国去都认为你中国人是日本人，因为他是经济上带动了他的文化进入美国社会。那时候改革开放刚不久，我们的经济力量还没有跟美国有那样深刻的关系了，所以你的文化也带不进去。经济是个车，是个载重载体，但是认识一个城市还得是从文化开始认识，这是我提出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认为我们天津呢还没有从理论上去给天津文化定一个位，也没有有一帮作家有意识的写了大批的跟天津文化有关系的这些作品，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所以我说不着急树立一杆大旗， 比较着急的是需要一批作家有意识的写天津的作品，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我认为艺术家生活在天津是虽然所谓文化根基，所谓文化根基浅，但是人是一样源远流长的，人性是一样的，而且天津这个文化环境，生活在天，艺术家生活在天津是一个很得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可能林夕也会讲到我们天津什么租界地啊，有老城里啊，有什么三不管那杂巴地啊，还有这些下台的军阀愚公啊，是吧，都到天津来，这个也有这个像华士奎他们这些个老的在有功名的这些个老文人，有海洋是吧，有漕运，所以我觉得天津艺术家生活在天津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因为中国近代史上几件大事都和天津有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小站练兵，就影响中国政局的。刚才我在底下，我跟这个王向峰还说到，这个天津人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是从严复办的《国文报》开始。这个之前呢，天津就是个卫，天津卫嘛，卫它就是个守卫的地方，它等于是就像围海卫一样，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门户。那么江子龙说什么，天津是北京的传达室嘛，是守卫的地方。但是在思想上引起全国注意的，是严复在中国在天津办的叫《国文报》，就是1905年好像是吧。当时戊戌变法之后，镇压戊戌变法。同时又歌颂戊戌变法的，这时候是上海有个叫《时务报》的，那时候天津还没有形成一个势力，这《时务报》就等于和当时的政权相对抗的，而且提出了新的思想，是天津是中国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中心。当严复在天津办了这《国文报》之后，也同样是宣传维新变法，反对这清政府。而且发表他那里像严复就是翻译天演论的这个大学者吧，后来还北京大学还当过校长。他办这个国文报引起中国人对天津的注意，那时候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思想的中心。所以这国文报呢，在天津历史上也是应该好好的研究的一个课题。另外比如说大沽保卫战是吧，叫这个是从在发生在天津，我对这段有研究，我确实很认真的研究过，因为我写过剧本叫《血祭大沽口》，另外也是我导演的，当时在塘沽光搭那个炮台打了三个多月嘛，是我导的算是第一部战争片，就是八国联军呐、上天津，就是在大沽保卫大沽，跟那个八国联军从这个炮台上跟他们打仗。这么一段事，当时重点写了一个总兵叫罗荣光，牺牲在这个塘沽了，牺牲在那个镇字号炮台了。我这个剧本写的是这儿，当时也作为天津的重点剧目，是天津电视台跟市委宣传部拍的，请我去给导的。我对这段也很了解，有所了解吧，也是发生在天津，而且大沽保卫战的失败，造成了整个清政府的溃败，慈禧太后，所以慈禧西行嘛，是吧，影响中国政局的这些很大的一件事。再一个就是宣统出逃也是从天津走的，然后从天津跑到东北去，搞这个傀儡政府嘛。这段呢我也有研究，因为我写过一个京剧本，我这一辈子写过一个京剧本叫《婉容与文秀》。我研究过这一段历史，就是溥仪出逃的这一段，那是影响天津政局的。所以啊，我觉得天津的这个环境给我们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创作空间，那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写天津和去了解天津。我讲了第一块吧，第二块呢就讲讲我 我的创作和我对天津那种了解吧。你比如说，比较最近这些年比较影响的一个话剧，就在全国有很有影响的话剧叫《蛐蛐四爷》，就是我改的林夕的一个中篇小说。这个《蛐蛐四爷》在天津的话剧界应该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话剧的自己的一个特色。我这次去台湾演出，记者招待会上这些记者们问我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蛐蛐四爷》和茶馆有什么区别，和其他戏有什么区别？我说《蛐蛐四爷》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天津人艺能演，就像茶馆北京人艺能演一样，别人演不了。它的天津的味道是全方位的渗透出来的。我在上海写过一篇文章叫《蛐蛐四爷断响》，那时候我那里头我就开始第一句话就说，七十出头的方晨，就是我们老院长方晨导演，六十出头的林夕提供小说，五十出头的许瑞生写剧本，四十出头的张金元演四爷，这些人长期的生活在天津，所以他们演出来，他们研究的天津，那是全方位的透出来的天津的味道。这是对天津，因为有了《蛐蛐四爷》之后，这次到北京去演出，北京那当然一搞宣传当中就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蛐蛐四爷》向茶馆挑战。我说那太狂妄了，就问这电视中央台采访我的时候问起来，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蛐蛐四爷》怎么会跟茶馆挑战？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另外，对于老大哥的一个老艺术大艺术家的作品和我们这些个写出来的东西，它不在一个档次上，不是挑战，而是我们把天津文化带到北京来。这次在北京演出也是两次去北京，两次去上海，一次去台湾，对天津的文化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关于这个天津的文化这一块吧。再一块呢，就是我拍过一个电视剧叫《如烟旧事》。《如烟旧事》啊，是天津的一个30年代的一个作家，就是被天津长期遗忘的一个作家，叫刘云若，写的一个长篇小说。这个人呢，他是47岁就死了，然后写了47部长篇，是天津文人当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文人。我呢，我怎么认识刘云若呢？也说来也很，我小时候啊，就是我非常小的时候，刚识字吧，识字不久，我们家里有一个朋友，就是跟我姐姐他们挺好的关系，一个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警察，后来呢，解放以后就被打成算是历史反革命吧，是国民党那个派出所所长，他呢偷偷的拿到我们家一本书叫《红杏出墙记》。我对这本书就当时感觉看了这几个名字，感觉就是个炸弹一样，因为当时五几年的时候，那个贴的宣传画上面写着阴书，就是禁书当中的阴书，其中只写了一个名字叫《红杏出墙记》。那我姐姐他们看的，我偷偷就看，其实也没什么隐晦那些东西，就是写妓院，写唱大鼓的，就写这些个人，当然也写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爱情的关系。对刘云若开始有认识，知道有这么个人，这多少年我就把他忘掉了。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有一个，就是北京有一个单位呢，让我给拍部电视剧，说你找剧本，我给你投资，你承包，你来排来。我就在就选吧，选剧本当中呢，突然看到了我们家有一本挺旧的，叫《粉墨争霸》，我就看下来，一看不错，再一琢磨呢，这个刘云若就是写《红杏出墙记》这个人，往哪找他去呢？这个人哪找呢？这人已经死了，五几年就50年代初就死了。 听说呢，在百花出版社当过编辑，解放以后，我到百花出版社问，也找不到这个人。你要想把它搞成电视剧，你必须买版权呢、啊。我个人掏钱买版权呢、啊，我得找这个人呢、啊。后来我们就到公安局去找刘云若，那也不知道在哪儿。哎，突然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住在河北路一个叫什么什么胡同里头。啊，我就找朋友开个车，我们就到那胡同去了。在那胡同里转了半天，也没有人认识他。哎，突然呢碰到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说打听刘云若，她说我母亲认识刘云若。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赶紧去找老太太了，一个小二楼，一个很窄的一个小楼梯，木楼梯上去，一看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长得很漂亮一个老太太，坐那正吃早点了。那我问是刘云若，她说我知道刘云若，我知道，我从小就看她的书，我们经常碰面。她写的小说不给她孩子看。但是每次写了我看了我们俩聊天，每次他给我送来啊，说得很热闹，但是在现在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我说他死了以后，他留俩女儿。我说留了俩女儿，这女儿在哪儿，叫什么名字，老太太记不住了。然后我们就从这儿就又从他家里下来，又在楼道，就在这胡同里跟人们聊天说话，突然也是很有运气的，正好碰上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就比我低几班一个同学，就住在那胡同里头。我跟这，因为我上学的是十八中上学男校，到后来到17中上学是男班，没有女同学。哎，后来就是因为演话剧，高中的时候演话剧，我们这有一个演群众的，这一个女孩，哎，她认识我也记不住她叫什么名字来了。说，哎，你不学生吗？你干嘛了？我说我找刘云若。哎，他就知道刘云若的女儿小女儿从小就跟我在一块玩，叫刘美文，刘美珠，刘美文啊，我知道名字就好办了，住哪儿他也不知道。这样我没到公安局去查，哎，果然还查到了这个刘美文住的地方。刘云若这个人是在天津的文人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很有文采，很聪明，但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写这种通俗的言情小说。他的作品除了我刚说的《红杏出墙记》《粉墨争霸》《旧巷斜阳》《歌舞江山》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品，但是这么多年天津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到公安局查，说确实就查到了这个刘云若的女儿住的地方，在这个中环线的街那头，北站外，找到他女儿，那现在也是工人了。这刘云若写的小说啊，他同时给5-6个杂志写，他要靠他生活。他写小说地点呢，就是到那个澡堂子洗澡，一边洗澡一边琢磨，跟人聊天。他一天在澡堂待一天，然后这些送稿人，那时候就有送稿人，就是我这个报社啊，就是约了一些个孩子们呢，到那个等这些作家写稿，他同时写4-5个长篇。然后他有时候想写在茶叶纸上，有时候写在烟盒上。那个催稿的孩子们在那个澡堂门口等着，他这洗完澡坐在那儿写这个，拿走一个，把钱拿来，他得带给我钱拿我这稿走，然后再写一个给那个拿走。他一天同时写4-5个长篇，然后给送过4-5个报馆，然后第二天发表。他是明天发表的东西今天再写，那现在的作家没有这个功力，也不可能一下写串了5个长篇，人物写串了。但是也有，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他的东西，也有这种现象。他明明写这个主要人物写，突然把主要人物断了，他感兴趣的另外一个人物了，把这个次要人物写了一大圈，然后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不像我们现在写小说那个逻辑性这么强，构思这么完整，但是他非常有生活的一个人，对，生活在天津，了解天津最底层的生活，所以他写起来得心应手，这些人物在他脑子里出来就栩栩如生，我们看起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哎，就找到这个刘美文，那当时我就掏钱一下买了他3部小说的版权，哎，我自己呢就拍了，把这个《如烟旧事》拍了，后来又转让给出去一部叫《红杏出墙记》也拍了。现在我手里还有一个《旧巷斜阳》， 这样我这儿一开始建组一排，天津这些搞电视剧的这些人都后悔了。哎呀，我们当时没想到找刘云若呢。很多人又回来再找他的东西，但是几部好的小说都被我买来了，他们也不好再去买别的小说。这样天津呢有这样的一个作家吧。天津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高渤海。我呢当时也是出于写一个话剧，写话剧呢，我们单位有个老演员，和高渤海啊蹲监狱，蹲在西监，俩人都在西监蹲监狱，后来呢一块儿就放出来了。我就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什么戏，这个老演员就说我带你，现在高渤海活着呢。哎呀，我说那太好了，带我去吧。我就跟他高渤海谈了三天。那高渤海住在那个地方呢，住在刚才我订正一下，那叫兴安路，就是和平路这个并行的。高渤海就是那个劝业场的那个高兴桥的儿子，就天津不有渤海大楼吗？哎，住在新兴路一个很破的一个小破房子里，老头瘦瘦的高高的，穿这个劳动部的衣服，一见我面就跟我说，他说我天津话说跟你小雪叫小，那会儿还年轻了吧，小雪，我五个老婆，四个是外国老婆，我中国话说的我不如外国话说的好，现在外国话我一句都不会了，现在我就剩一个老婆，我那原配，这老头那老太太就坐那儿，然后他说这个发财呀，怎么叫发财？拿钱找钱，钱找人，拿钱找钱，这人要找钱就把你累死。他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渤海大楼，他说我在渤海大楼里打着麻将，后来他那账房上来了，说高老板，苏杰得有一套房子，20万大洋，买不买？他说你们看看，你们觉得能买咱就买啊。因为这个租界这套房子，这个主啊急于想把房子出手，急于用钱，所以这些个他底下这些人就去看看房子去了，他再接着打麻将。然后过了一会儿说了，我们看了房子能买，好，那你就买吧。他一签字20万大洋，那车给人拉去了，20万大头那些很多东西拉去了，他接着打麻将。等过了一会儿又说，老板，这房子卖不卖？他说你看能多少钱能卖的，能卖35万大洋，那当然卖吧。这36卖了，这35就15万大洋又回来了。他说我8圈麻将还没打完，我挣了15万大洋。那我问他，我说同样这个房子为什么他不会找到这卖呢？他说第一，天津即马上能拿出20万大洋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投入到做买卖里去了。他说在天津我不是最阔的，我们高家不是最阔的，天津最阔的人在城里，在老城里住。他说我告诉你，天津最阔到冬天，就是老城里的房子，冬天地上玻璃铺地，底下养金鱼，屋里头飞着蝴蝶儿。他说天津有一个行业是专门卖蝴蝶儿的，就这个人就一到秋天，他就到云南去买一对蝴蝶儿，然后到这个大家族来推销，这一个蝴蝶儿一个元宝，那经常换呢，这蝴蝶儿得死，经常换呢。就是一进这个家，地下的金鱼，冬天呢，地下金鱼游，屋里飞着蝴蝶儿，他这叫阔人。他说我是面子上阔，我们高家就是劝业场那个三块，我们占劝业场的四角，我们占了三块。他说。我那话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你怎么会别人看不中这房子呢？他说一个拿不出钱来，一个呢这个房子为什么在一天之内从20万我35万能卖出来呢？他说我这些个人，就是他手底这帮人很有脑子，他说看这个房子也就是值个20-25-6万块钱，他肯定很赚，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后边，这个主家也忘了，也他们后头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有一个大保险柜，你要拿走这保险柜必须把它拆掉，他这个保险柜就值10万大洋。那等于卖房的人也是个少爷， 急于用钱，赶紧走。他说就这几个原因，我就把钱赚了。就我八圈麻将没打完，我挣了十几万大洋。他说哥们，小徐，我告诉你，我这渤海大楼我怎么挣来的？我搞了一出戏，就是因为他从小喜欢京剧。他为什么跟我们剧院的老演员认识呢？俩人关到监狱里以后啊，俩人在监狱里排京剧、排话剧，越排他们俩越好。后来他们俩就关到一个屋里了。嗯，他说我喜欢京剧啊，从小喜欢京剧啊。他说我学京剧跟别人不一样，我这已经谈上十几岁了还学京剧。他说我就是抄把子吧。他说我给你抄把子，那叫抄把子呢，那京剧这个行话就是翻跟头。他说十六岁想学翻跟头，这个太难了。一般他童子功都几岁就开始学，他说我十六岁开始学翻跟头，那我就必须找那个抄把子的高手，就是那些老师傅们抄把子。一下一天之内抄把，我请了12个老师傅抄我把子来。就是在那个劝业场那，他有那块有广有个有空地，他在那空地了。这些师傅们啊，12个师傅一块来了，一进门一看，摆着12辆凤头自行车，抄我3个小时的把子，一人骑一辆凤头自行车回去。说当时的凤头自行车就像现在的一个汽车一样，有钱呢。他说我喜欢京剧，这时候他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天津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剧社叫脊骨社，就是作揖好像是脊骨社吧，我还在网上我查这脊骨社，现在有很多脊骨社的资料，就中国的这个一个京剧艺术家叫张春华，他们原来都是脊骨社的小孩。他成立一个脊骨社，然后招了一帮孩子们来学京剧，他也请那些个大家们来教这些孩子唱京剧，培养他们唱啊翻啊练啊。后来当把这帮孩子们培养起来了，这高步海他说你看江青搞样板戏用交响乐，中国第一个京剧用交响乐的是我高步海。他说我这帮孩子培养出来以后弄一出戏，弄什么戏？他找了一帮文人写了一个24本连台戏，叫孙悟空大闹天宫，电打布景。那时候京剧一个桌子俩椅子演嘛，他电打布景，这个用洋乐队伴奏，里头跳芭蕾舞。他说我怎么跳？我说你怎么练的芭蕾舞呢？那那时候京剧演怎么学芭蕾舞？他说我有一个老师，他有一次啊，他在这个万国俱乐部，就是现在的市政协这个楼上打台球，打完台球出来喝点酒，出来过过风来，就看见那租界地的那个就是那个解放，现在解放路楼下来走了两个人，一个呢，一个外国，两个外国人，男的宽宽的高高的小伙挺漂亮，还跟着一个女的，很落魄的样子。他就问旁边人，这是谁呀？是干嘛的？这俩人说这俩人呢是匈牙利的芭蕾舞演员，就是十月革命之后呢也跟一些白俄一样沦落在天津了。到天津怎么跳芭蕾舞就没饭吃了。他一听这个脑子受启发了，哎，我要把西洋的芭蕾舞跟京剧搁在一块儿，这肯定有人看的，在租界地演，请就把这俩人请来给这些京剧演员教芭蕾，电打布景那新鲜啊，又跳芭蕾，又这个用交响乐伴奏。他说我请的钢琴，把钢琴抬上去，这个小提琴、大提琴、大贝斯，他说我都有小号。把这一切准备好了，他就找他爸爸去了。他说我啊，想把你这个天花井这个剧场包下来。他妈说你包承包这个什么？他说我弄了一台戏。他说就跟他爸爸就把这个天花井这个剧场包下来了，然后在那儿就开始演这个戏，一下在天津轰动，连演了3个多月吧。他说挣的这些钱就算我个人的钱，然后我拿这个钱给我自己盖一个楼，就是现在的渤海大楼，就是我就是靠着这个脊骨社这个班子演的这24本连台戏，我挣个渤海大楼。他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我刚跟汪兴峰讲了，就是这些人遇到的事儿是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而且显出他这个是非常机智的一个人。 你比我再举一个例子，他正在渤海大楼里坐着呢，突然那时候日本人在了，日本的军司令部的就告诉他了，说你到那个这南市这有烤鸭店，叫什么什么烤鸭店吧，到这烤鸭店里来，说有人找你，是日本的军官，日本司令找你。那他家里也很炸，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他那时候坐着就是他不敢坐汽车了，就拉着坐着包月就到这饭店去了。一进饭店，他看见那饭店里一片日本军官在那儿吃喝，正吃饭了。他脑子一转，马上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来结账来了。跟那个老板说，这钱我付了，扭头就出来了。这日本人就是让他来